好的呀，好，那今天长老说的比较长，大概90分钟啊，大概把基本上有关于新什么叫做新天新地的主要的一个含义啊，大概跟我们讲解释了哈。一般我们的人喜欢去知道的是新天新地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啦，它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去知道说新天新地它的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些描述法，也就是说简单来讲说到底新天新地它里面有什么物品啊，然后我们活在其中的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有什么享受，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大概一般的人会喜欢强调这方面的事情，而且比较喜欢讲说到底我们很多人看到用他们所看到的意象，然后用这些意象来解释说那以后的新天新地啊，可能很漂亮啦，啊，有很美丽的花园，啊，有很啊，有一些强光啦，啊，有一些很圣洁的东西啦。一般的看意象的人喜欢按照他们所看到的意象，然后来解释说以后的新天新地是这一种新天新地啦。也就是说，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一种比较具象的物品来了解以后的新天新地。但是刚才长老很强调跟我们谈到圣经从来不跟我们强调新天新地的一些物品一些内容是什么东西，就像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一章一样啊，我们看到了神造了天地的时候，他会谈到新这个天地的时候，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他有什么样的物品啊，还有他的空间的配置是怎么样的配置，然后这些物品的产生的秩序还有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人就会想到那新天新地是不是也类似这一些当初神造天这个原来的天地的时候这样的描写法，一般的人就会比较偏向这样东西啊。那我们从创世启示录的第20章还有刚才长老所强调的以赛亚书，我们就可以做比较，神启示的重心点在于一个他要迎接什么样的人来到新天新地，而不是在跟我们解跟我们讲明新天新地它的一些物品一些具象的那些环境内容，他不跟我们讲那个东西，他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进到新天新地里面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反面来讲什么样的人是不配进入这个神的新天新地里面。等了吗？也就是整本圣经其实在启示我们这一些被神创造又被神救赎的人，我们如何来达到神要我们去达到的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用耶稣基督啊，这耶稣基督就是本来就是神的形象。那一位新的亚当，神希望是有一个新的亚当的族类，这样的族类在这个地上，在原先神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中间，他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而这样的见证的人最终他能够进入到神在另外一个新造的天地的里面，这样的人他跟神同在。 这个是整个我们说我们所最终的盼望的一个主题，是在谈这个。至于说啊，进到天地以后的那些内容，那些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东西，其实那些都不是神要向我们说的，也不是先知要向我们启示的主题，甚至那些几乎都被忽略了啊。那我们就很清楚，作为一个神选召的人，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圣洁的、完全的人，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救赎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要谈一个说，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你们也要完全。他来教导的最中心点，就是我们要能够回到原先神颁布律法，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这种完全是跟按照神律法所定规的准则来达到完全。那这样的人就是天国里面的人，天国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说天国，其实就是这里的以后的新天新地里面的人，也就是圣城，也就是新父的人。我稍微大概总结长老他所谈到的这些内容。阿 Ken 跟凯天，你们有没有，我们时间不多哈，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或是要问的？
有啊，为什么他们要吃老鼠肉不吃牛肉？为什么要说那个老鼠肉？我不知道，因为那个老鼠肉几乎应该没有人在吃吧。啊，还有一个就是在22:3那边，他说一切的诅咒都不再有了，上帝和绵羊羔的宝座在城里。上帝的，我这次翻译，我现在看的是另外一本圣经嘛，翻译成奴隶了，就是新世界译本了。他说上帝的奴隶都要敬奉他。那为什么在我们刚刚是，我有听到我们刚翻译是仆人了哈，这个那个在新城新天地里面，还是有阶级的那个划分这样吗？
好，
就除了亚威真神跟我说除了真神亚威真神以外，大家不是都是很公平的，还是有阶级的划分？
好，我了解啊，
完了，
好，知道，
问的，
好，哎，
先说这个仓鼠那个
仓鼠哈，仓鼠在律法上是不解的，是不解的。那我们现在的人认为说好像没有人在吃老鼠，其实错哈，现在很多的人在吃老鼠，在饥荒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仍然会以老鼠认为这是一个美食。我在当兵的时候，民国71年，我在乌丘，我们在乌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肉可以吃，没有肉可以吃是因为我们连长的关系，我们本来是有分配我们一些肉食的，但是我们连长把我们的肉食把它挪用，结果我们前年的人都没有肉可以吃。一年里面没有肉吃的话，我们会吃两种肉，一种是狗肉，一种是老鼠肉。我们连上的人他们大概都会抓老鼠，或者是自己养的那个狗养大了之后比较老了，他们就杀了当做他们的肉食的来源。所以吃狗肉跟吃老鼠肉在我们那时候来讲是很通行的，因为你没有肉可以吃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吃这一些你随时可以得到的。这个是在一个比较缺乏 食物的人，但是圣经上谈到说这一些都是不洁净的，也就是说不洁净，所以说这些失去律法信心的人，他们在面临这些危难的时候，他们就违背了律法去吃这些不洁的东西。也就在危难的中间的时候，你不能够坚持，而你去违背了律法去吃这些不洁的东西。好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哈。这个是，这个不是现在我们说没有哈，即使在历史中太多了哈，这个太多了。再来第二个，你再谈。
那如果说在危难的时候也不可以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就对了，
对，
就是宁愿饿死这样子。
对，哎，对，你要坚持到底。
哦，好吧。
不是好吧，是好。
好。
你要得救的话，就在乎那个那里吗？
嗯。
没有啊，因为刚刚那个传道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妈妈跟我讲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在军队里面都有人吃人肉。
对，
有啊，哎，这个是常常。
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啊，这常常。
对啊，那我想那就更恐怖了，因为与其吃人肉，那我倒不如吃，就是能够抓得到的那些生物的肉，不管什么样的肉。就是说我在这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我为了要活下去嘛，或是我为了要保卫这个别人的生命或是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然这样子，我是觉得说所有的动物也是生物啦，但是人没有那么伟大，就是说他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舍弃生命这样子。嗯，
所以什么叫做人？
好，那我继续回这个问题，我自己想好了。那我们继续，嗯，好像没有人会为了几乎除了父母以外，哈，有听过父母就是火灾的时候会冲进去，就是追救自己的儿女啦。除了父母以外，好像几乎没有人为了别人的生命然后舍去自己的生命啊。
救火员也有了
很多啦，我们台湾像我们那个人家溺水去拯救，而救了人之后就自己溺死的这种事迹很多啦。嗯，哦，还有
可是他本身他没有自己想要死啊。嗯，
是啊，但是像有的要救
的
救那个车祸的人哦，甚至有的人为了你看到要人家救人家车祸，反而自己被撞死的也有啊，
有了
很多了。你不要，实际上很多人当初一紧急的时候，他就是会把自己的生命先置之以外，然后去做他认为他应该要做的啦。哎，这个事迹太多了啦。哦，还有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主为我们，他又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为了我们，他愿意走到十字架去。那以后呢，像保罗他们、使徒他们也都是这样啊。什么叫舍己？什么叫背十字架？信心就在于你在危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这才信心啊。如果都是平平安安的，那还讲什么信心？
嗯嗯嗯，好。
好，那第二个问题，你谈到了第二个问题哈，22章的这个没有咒诅啊，仆人，你刚才谈到，就是说仆人这个字哈，在希腊文里面有两种，一个就是一般我们称作奴仆的。这个仆人，我们和本的翻译一般把仆人跟奴仆一般都把它翻作没有区分啊，没有区分啊。有时候他翻仆人，有时候他会翻奴仆，但有时候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啊。但是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指一般我们说的都奴仆，那和本会翻仆人，有时候也会翻奴仆啊。另外一个字也翻作是仆人。这个仆人就是一般都是服侍的人，他不见得是奴隶啊，不见得是奴隶， 他可能是为了公价而来服侍的，也可以指一般来服侍神的，在从事于圣殿、从事于宗教性的服侍的人，也可以指一般公职上的的这些啊人员，他们有时候在皇帝面前也称作是仆人。所以另外一个仆人，他不见得是奴仆，但是他可能是从事某一种行业而来的，而谈的这种仆人哈。所以也就是他是在某一种主人或是某一个阶级之下的人啊，这个叫仆人。这里的仆人确实他是奴仆，没有错哈，奴仆。不过我们和本把它换作仆人，然后延伸出来到底有没有阶级？我们就先说哈，这个仆人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仍然是仆人，我们仍然是奴仆。如果造了以后，到了新天新地以后，我们仍然在神面前来讲，我们仍然是仆人。不过神看我们是儿子，哦，所以前面21章有说，神要说他要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哦，这个21章的第7节，好，但是我们啊，那是神对我们说哈，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对神来讲，他是我们的父啊，更是我们的主。这种关系哈，现在是这样，以后到了新天新地之后，这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仍然是神的奴仆，我们既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仆人，这个没有改变了哈。这个再来，你刚才延伸出来，那到底有没有阶级关系？保罗在书信的里面有谈到，神最终仍然是按照人的信心来大小来赏赐。你在地上你所做的、你所荣耀的、所做的功、所荣耀神的这些奔东西，有大有小啊，个人所得的啊，以及他所行出来有大有小不同。神是公义的，他仍然是按照我们所做的来报应，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如果这个行为只是分好人跟坏人两种阶级，好人就同一种，恶人都是同一种，那就是太局限于神所说的神按照他的行为来报应他。死也有一种不同的死，不同的，虽然他是进入第二次的死亡，刑罚也会按照他所得的刑罚来报应他。同样所得着的义也会因着他的义的程度来报应他。这个律法的原则就是这样，那以后到新天新地也应该是一样的，不可能说是只有剩下两种，不可能只有剩下两种。当然我们有圣经也不断的谈到说，我们到新天新地之后我们要做王，那到底做王是要跟谁做比较？做王要跟谁做比较？
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因为现在是我在讲，因为这个是我现在是在讲9节一直到22章的这个所谓的第5节哦。
嗯，
我们了解22章的第12节嘛，哈，他说：“看来我必快来，赏罚在我了，我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了。”这里就是神是赏罚的神啊，他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啊。所以除了不义的啦或污秽的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是作义的还有是说圣洁的，除了以这个为标准之外，不是只有那么单纯啦。我的证据是在这里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以为圣城就是指我们所有的得救的人，我当然啦，包括所有得救的人啦，但得救的人当中就没有分别吗？ 由的，因为圣经明明讲以色列人雅各他们是锡安城，我们是锡安城吗？我们是接支进来的啊。所以你注意看呢，这个就是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哈，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这城中殿，城中殿不是指那外面的可见的殿，是神跟羔羊。再来，城内不用日光照，日夜光是因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这里把神的荣耀跟羔羊的灯，它还是有区别。神是荣耀的光照，但是羔羊是城的灯。荣耀光跟灯有没有差别？绝对有差别，这样懂吗？哦，这下次我们会再讲啊。
嗯，
如果这个没有差别的话，那何必讲整这些浪费这些篇幅？神荣耀的光，它跟城的灯一定有区别，这是第一个，神跟这一个羔羊的区别，这样懂吗？第二个，
这个我懂。
好，那第二个，羔羊跟这个新妇有没有区别？我们这个所谓的新妇就是这个圣城，圣城就是新妇，他是丈夫，然后他是妻子，丈夫跟妻子有没有分别？有分别，对不对？对不对？那丈夫是主嘛，妻子是身体嘛，是不是？是为嘛？所以圣城跟羔羊也有分别，这是第二个分别啊。第三个，他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列国跟城，列国是谁？外邦人啊。我再讲一遍哦，外邦人在这里原文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这个城就是这个羔羊的妻。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给谁？那城。所以那城，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个城是所有的，不是，不要这样讲。再来看二十六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给那城。这个都以赛亚书后面特别在谈到外邦人，他们要来建造你的殿，外邦人要把他们的财宝来奉献给这个城。这个城是指谁？锡安城，锡安山的那个神的耶路撒冷城，是指谁？雅各，以色列家。雅各跟以色列家虽然都同样在神的国里面，他还是有等次的分别，按照以赛亚书和这里所说的，因为这里都是依照以赛亚书所说的那样来讲的，下次我会讲更清楚。你说以色列的荣耀跟一般外邦人在进入到这个城里面的那个荣耀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它讲成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我们外邦人没有受到那种苦了。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从那个选民的角度来讲，他为神所受的那些苦，我们外邦人没有那种苦了。这个就一个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角度来看的。这个大概你们比较没有办法听到，也没有办法了解，甚至不接受，但没关系。雅各的苦难是，就耶稣基督来讲，那些使徒们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为耶稣基督和神所受的这些苦，我们外邦人没有受过的这种苦，我们最多的只是我们蒙召以后我们受的苦，和历代以来雅各所受的苦，这不能相比啊。所以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一个锡安的那一种复兴，锡安的荣耀，跟外邦人要来朝贡，外邦人要来朝拜他，要匍匐在他这个脚下，这不可等同而论啊，不可以啦。 同样的，我们再看看那个所谓的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说第三章就好哈、哦。同样的这种角度都是一样的。三章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了。这种在你脚前下拜的这种情况哦，他一定有昏扯。那还有以后的话，那些所谓的以外邦人在你的面前朝拜的话，这个很多啦，这个就会很多。我下一次会再详细跟你们讲。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或许有人说，什么我在天国里面还有等级？一定有，神跟羔羊有等级，羔羊跟他的妻子有等级。羔羊的妻子当中里面，他有犹太人以及外邦人，他们在神的治理底下有他的等级。再来，他们要做王，神的仆人要做王啊，他到底要治理谁？他没有讲。但是我们从旧约里面可以发现，还有天使呢，还有万物呢，还有天地呢，这些这里没有讲，可是在别的地方有讲啊。所以他们做王不是指我们讲的只是一种灵里面的那一种所谓的胜过罪啦，胜过死，这样的叫做做王，不是啦，罪跟死都没了，他们还在做王啊。那到底做什么王？耶稣有讲嘛，管几座城，你这个好的仆人你可以跟我来管几座城，你这个好仆人你可以管几座城，你是五千的，你是两千的，你是一千的啊，五千的跟两千的他们不一样的城啊。哦，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神是公义的，赏罚是按照个人行为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色列民他们攻占，有的人辛辛苦苦去打到很多土地，神说那些土地是你的。像但我们说但族这个、哦、根本没有去打，哎，结果他们去呢，去做了一些很多实在让人家很感到可耻的事情啊。还有呢，还有的人他们占的比较少，所以他们土地就很不肥沃，土地也不多，人民也不多啊。按照人口，按照土地分配他们产业，难道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些都没有了吗？所以我讲这一些或许要让你们有一个思考、哦、有一个 在思考到底将来的赏赐、哦、我们到底是要我们是可以得到什么？按照你今天你见活着的时候你所做的，就像一心说的那些使徒耶稣基督他们所受的那种苦，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甚至于死亡，那我们再说嘛。有的人被杀，有的人没有被杀嘛，是不是？那请问为的族连年都被杀的那些人的赏赐是什么？难道说好了？那好了，我当然了，有的时候时事也是神安排的，没有办法啊、哦、啊！有时候我没有死，不是我不要死，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死啊！哎呀，这个我们不能用这个来作为判断了。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受过的那种苦、那种侮辱，和他为主所付出的那种劳累，这个都是恩典。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些都恩典，所以这些苦就没有什么赏赐，有这个道理吗？这一点是我们都可以好好探讨的，就像做王一样。
所以我们只是要拿一张进那个新的城，我们只是要拿到一张进到城里面的那个
入门票、
车票，这样对不对？因为城外面还是有很多，
是啊，
门票，对，门票，那。其实城的外面还是有很多的那个不信神的人要管理，这样子对不对？嗯，
对啊。
然后到了那个城里面的人羔羊还是有很多的阶级，所以不能够翻译成说奴隶啦，因为奴隶的话是不可以进到圣城里面去的。 即使服侍的人也不应该称为奴隶吧。
啊，这个以后再讲啊。
对啊，因为进到圣城里面的已经是义人了，这样对不对？
一人跟奴隶，
有那个资格进到，
一人跟奴隶不一样吗？
都是很啊，
一人跟奴隶不一样吗？
什么？
义人跟神的
不一样啊？
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奴隶应该就是不义的人呐、啊。奴隶大部分都是，他如果行公义的话，他应该到最后也不会不至于沦落到奴隶的地步吧？
奴隶是对神
来讲，神一定会救他呀。
再讲一遍，奴隶是对神侍奉来讲的啦。
嗯，
神是他的主，他是神的奴隶，这个关系来讲的啦，这样懂吗？
嗯，
好、
嗯
哦，再来产业是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儿子，因为你只有儿子来能够承受产业，是以这种承受产业的关系来讲的。神跟儿子的关系是以承受神产业的关系来讲的，这样懂吗？你会管理什么产业、
嗯 okay、
是神跟儿子的关系，这样懂吗？哎
OK 好。
然后每年他们还得要去敬拜神，那种敬拜神是奴隶跟主之间的侍奉关系，敬拜关系，这样懂吗？
那圣城外面的人
那是不能死，也没有他们的粪就是痛苦的那些火狐的烧，他们也没有粪、他们也没有圣城里面的这些服饰，没有服饰、嗯、没有粪。下一次我会再讲啦，没有服饰也没有粪，但是我们在天国里面也有粪也有服饰，这样懂吗？
哦，好
好啊、时间不多，阿 Ken 你要不要谈一谈？陈宇，
喂，
哎，你讲。
所以这个圣经真理里呢，是不是完全这个罪人的存在啊？要根据这个遗传要素来判断啊？
圣城里面的还有罪人。
新天新地那时候是不是还有罪人存在？
他当中有提到这个八岁的人就是被遭捉的样子，是不是当时这个人有罪人的存在？
就有被咒诅的人、
哦、
是不是还有罪人的存在？
今天新天新地的这一刻
你根据的是哪一节？
是六十以赛亚书的、
城外的，
城外的还有什
么？你谈的是哪一个经节？
等等我一下。
就是六十五章里面谈到那些啊，有书，
对，
啊，这些有一个。
这个65:20啊，
65:20，
二十节一直到25节啊，这一段啊，哎，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说了，哎呀，这个是怎么去解释这一段经文呢、啊？也就从第19节开始。一直到25节，他谈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的这一种状况，他用了这一些东西来描写。整个第19节一直到25节，它基本上是以我们现存的这个天地里面所经历的这一些事件，它来说明 以后的新天新地他们之间的差异。好、哦、刚才长老一开始就讲说圣经是在讲新天新地跟现在的天地它有一些比较跟差异，这是最简单的用一种具象的东西来说明它的差异在哪里。那怎么去解释这个差异，这个以后要详，以后要详细来跟你解释了、哦、这个以后我们再详细跟你解释，因为我觉得内容蛮长的、哦、那这一种差异重要的是它用现在的现象来解释以后会胜过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种现象，这样你了解吗？
现在的理想啦、哎、可能用现在你了解的来看。
我想针对就针对二十节、嗯、OK 你对二十节理解你再讲一遍，你是不是这个理解上没有？
我的理解就是说在这个生天生地啊仍然有这个罪人的存在啊，你不是允许不要罪啊。
嗯，你说二十节的意思是新天新地里还有罪人的存在吗？二十节就六十五章二十节就看这一节。
嗯
啊对啊
对哈、哦、好，那我的理解不是，我理解是上半句哦，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下半句是在解释上半句的意思，其中没有表示其中人是活着的，不没有那种活很短时间叫做数日夭亡的婴儿，那叫表示活的时间很短。那寿数不满的老者也是指活很长但是寿数不满，表示他不该死却死了。好，所以一个是很早死，一个是很晚但是最终也死，上半节的但这种这样的人都没有，表示其中没有死人。他下半句只是在解释说就算百岁死也是孩童，他是在用下半句的理由来讲什么叫婴孩呢？百岁死那都婴孩，表示都活很长啦，没有死亡啦，他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说法，你不要误解了。百岁死罪人算被咒诅，表示他们是没有犯罪的，是没有受咒诅的。而下面这只用夸张的说法，所以你对这节理解是不是还要再想想？
这样你听得懂吗？
这思考啊。
因为上半句讲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表示婴孩没有死亡，对不对？而这个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指的是它是跟人世间对比，人世间是有数日夭亡，就是出生没多久就死了的婴孩，就是年纪很轻就死了，这样同意吗？地上世上是有这种情况，表示活不久。而地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活了很长的老者，可是他寿数还不到，本来不应该死。
那我稍微讲一下了哈，这里不是在讲说在二十节里面还有生孩子的这种事情啦。
是啊，是活久不久的问题。
不是在讲还要嫁娶，然后嫁娶才会生孩子。那生孩子以后他还慢慢长大了，不是在讲这种事情了。就好像二十一节说，好像说有的人建筑以后他种的话，他有人他可以收成，然后没有人来抢他，他建筑房屋然后他自己住了，没有人来给他怎么样。那看起来好像是，如果照他讲起来好像那时候还有人在种东西啦，啊还有人在建房屋了。他是在讲这个吗？他是在讲到说，就律法的角度来讲，哎，律法里面的咒诅里面是有人去种族的，是他到最后被人家抢去了，或是遭遇什么饥荒，哎，这只是用律法的这一种福跟祸的一种角度来强调喜乐， 强调那种福气啊。你不能按照字面上的去解释说百岁时的罪人还算是被咒诅，好像这里也有罪，这里也有咒诅。那比如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在城里面没有咒诅了，那这里为什么又讲算是咒诅？那难道是冲突的吗？不是的，城里面没有咒诅，所以底下说百岁死的也算是的罪人也算是咒诅，那是一种比喻说法。不要把比喻的方说法说成是具象的事情，这样了解吗？不了解没关系，继续探讨吧。好吧，我们到了时间了，
好了，对了，我们到这里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赞美你，透过我们今天早上对你的敬拜和对神你的领受，你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新天新地和你所造的这个新的圣城，你要赐给这些得胜的人为业，你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你的儿子，他们要承受这些为他们的产业的时候，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今生所做的是不是遵照神的律法来为义，我们也能够遵照神的律法里面所做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征战，不是只有遵守律法，还要遵守神你要给我们去征战夺取的这个物。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有十二支派，约瑟的支派他是迥别于其他支派的德福，他是双倍的长子之福，因为他在今生所得到的那一种受苦是迥别于其他的人，而他也不纪念以前兄弟给他的那一些亏欠。但是神你是赏报人的，他们兄弟的这个亏欠，神你是把他的长子的福你是来赏报给他的。同样的，耶稣亚特别谈到的十二个支派进入到攻占耶路撒冷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因为个人的人数以及他们所攻占的土地的多少给他加以分配。我们也谈到耶稣说，如果有的人会到这个律法中的一点一话，最小的他又去这样的行的人，又教导人的，他在天国是最小的，而反之他是在天国是最大的。显然神你的这样的一种赏赐是公平，但并不是说在天国的里面赏报就完全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会让人家有一种惰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要多大的努力，只要进入到天国的门票就好了。有很多人就因为他说只要进到天国里面一切都好，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将来的赏赐是那么的大，而且是永永远远的，那么他难道只限于他所得到的吗？何况圣经上有谈到十二个使徒，他要将来要来坐在高的宝座一样来治理十二支派的时候，难道十二个使徒被拣选，他将来不是要治理吗？等等这些有关于所谓的这些治理的国度的这些事情，我们还得要再查考，还得要再研究，还得要探讨。圣灵你要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于启示里面所说的不是按照一般人所讲解的，愿神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灵的里面所得到是那么样的正确，那样的丰富。愿我们在今生一生里面所受的劳苦不是一般性的，你拣选我们亚威圣位里面的人，我们这几十年来里面所得着的以及所受到的苦，也求你要按照你的公义的赏报来报答我们，审判我们。当然我们也要特别的努力，特别要靠着神你的圣灵继续攻战，传讲福音，征讨，让神你的荣耀透过我们能够更多的有土地被占领，你的这个国度里面更多的恢复，在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